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关怀培训的逐日学。那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主题是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那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主啊，当我们经历到你的大爱之后，主啊，我们不能够隐藏那从你那里而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跟其他还不认识你的人分享。主啊，我们也领受圣灵的恩赐，教导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让我们从你而来的，从你所领受的这个爱能够流传出去。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流畅的管道。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来教导，让讲的跟听的同蒙益处。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简介哈，跟大家介绍了整个关怀培训的内容，还有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所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呢能够考虑啊，如果您上完这一个课之后呢能够参加教会的团队，但是呢没有压力啊，这个我想是圣灵的感动能够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那另外呢我们讲到呢前面的这几堂课呢，我们会从一些圣经的教导和基本的观念开始，然后呢我们慢慢会进到一些关怀的一些技巧，然后最后面呢我们会有几堂课呢会讲到怎么样的应用在各样的不同的需要关怀的特殊的族群上面。那我们这一次的今天的讲题呢主要是讲到说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那这个单元呢我们首先要来了解呢神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关怀人的神啊，那他呢也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领受享受他的恩惠啊，但是在主耶稣最后的吩咐里面呢，他也叫我们呢要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相爱呢不是只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而是能够把这个爱呢也传给这些还不认识他的人，所以神也邀请我们能够与他的同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位分上面的很重要的区分，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那仆人呢是听主人的声音来参与他的工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神是医治者，只有他能够医治人的身心灵，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或许我们有些人是受过医疗训练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他的身体可以一些的可以他的疾病呢可以得到医治但是一般的我们在讲说关怀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指说在心灵上面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呢并不是要去医治别人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或痛苦，但是我们是一个神的爱的管道，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预备这个人的心，让他能够领受到神的医治。另外呢我们也要讲到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他的意思就是要能够了解这些被关怀者他的心灵的需要，那我们才能够适当的来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最后面呢我们今天会讲到来比较两种关怀的观念一种是注重过程的，一种是希望达到目的的。那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些个案的讨论，能够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哪一种可能会对被关怀者有实质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的单元呢前面大概有一半呢会从圣经上的话来讨论或者是明白我们神关怀人的心意。那我们在这个 讲到说神关怀人的心意呢，我们用几段的经文呢来看看啊。第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这边讲到呢，主耶稣呢用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了五千人，这些人在旷野中听他讲道，那耶稣看见他们呢，知道天快黑了哈，所以就说好啊，这个门徒们，你们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喂养他们的？结果后来他们找到了有一个小男孩哈，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然后呢，他就注谢之后呢，就喂饱了这五千的男丁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他也顾念人肉体的需要啊，身体上面的需要。然后第二个呢，是讲到神体恤夏甲的软弱和需要，在创世纪的第16章四到十三节，还有21章九到二十节。那这个地方呢，第一次呢是，这个夏甲的祖母撒拉呢，因为他的这个以斯玛利呢会欺负他的儿子，所以他就跟等一下哈，我先把它找出来。OK。创世纪16章的第四节哈，那这边讲到说，当撒来呢，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他没有办法生育呢，就叫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让他有同房啊，然后呢，他就夏甲就怀孕了。那当夏甲怀孕之后，他就轻看了这个他的祖母就是撒来那这个，所以呢，这个撒来就跟亚伯兰抱怨就亚伯兰就说好，那你可以随意待他。那后来撒来呢就苦待这个夏甲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在这个旷野里面呢，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看见夏甲，就对他说：“哎，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那夏甲就对他说：“我是逃出来的哈。”所以这个使者就对他讲说：“你回去，你的祖母那里又不在他的手下哈，然后又要祝福他。”所以，当夏甲在他的心灵上面的有这些创伤的时候呢，神仍然顾念他然后在21章的第9节跟20节呢，是指那个以斯玛利出生之后呢，这个以撒呢也断了以撒他就这个儿子呢，这大儿子呢就欺负这个小儿子所以后来撒拉呢后来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这使女和他儿子，把他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呢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呢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后来呢，亚伯拉罕就因为他所说呢就很为难不过他就是就给这个使女的夏甲呢和他儿子呢以实玛利呢一袋水然后拿些饼就让他出去了。结果他这个夏甲跟他的儿子呢把水喝光了呢，就在这个一个地方呢，就在那边呼求结果这个神的使者呢就听见了就对夏甲说：“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就还是一样祝福他。然后后来他们就看见有一口井他们就可以把那个皮带装满水。所以我们也看见神。仍然虽然因为夏甲这个遭遇仍然顾念他的软弱还有他的需要。然后在马可福音呢第6章34节， 这个是在那个五饼二鱼的前面的这一段呢，这个当耶稣在旷野里面来教训啊，就是他在旷野里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呢就到旷野里面去找他，然后呢希望能够听到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呢看见这些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是没有这个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也体恤呢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在灵里面能够得到饱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关怀人呢，从身心灵的各个层面来关心他们。那神呢也希望我们呢他的子民呢能够参与关怀人的工作啊。在生命记24:19-22，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在收割的时候呢，不管是麦子、橄榄或者是葡萄，你们收割完之后呢，有剩下的呢就不要再回去收割，要把这些呢留给那些寄居的孤儿跟寡妇啊，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些的农产品呢，可以得到赖以为生。所以神也顾念这些人的需要，同时呢他也吩咐他的子民能够来参与照顾，或者是能够这些有需要的人。那在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一个故事里头呢，在马可福音6:37-38，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这些门徒就说，我们哪里有这么东西可以给这些5000的男丁吃得饱呢？然后呢耶稣就说，那你们有什么东西哈？然后他们就去看看，就找到了五饼二鱼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在这一个加利利海的旁边耶稣就注谢了这五饼二鱼，叫5000个男丁还有他们的家人都可以得到满足。那在马太福音25:31-40，讲到说在末后呢有在的日子呢，神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然后呢对绵羊说因为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吃我这个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穿。那在你们今天的讲义的那一个 binder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图案？这个呢就好像是这个马太福音呢25，就讲到说这个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生病了你们来看我在监中你们来看我一样。那这一张这个图呢是几年前我在华盛顿 DC 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孙雅各牧师的师母他送我的，他说因为你们在做这种关怀工作呢，所以他就把这个马太福音25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呢画在这张图上面那我觉得他画得很传神穿衣服啦，拿食物啦，生病当中来探访那所以我们在想说要怎么样帮这一个我们的讲义家做一个封面的时候呢，我就把这张图拿出来那也算是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呢，我们是参与神事工的那一位，不管是送衣服的，或者是去给食物的，或者是去探访的，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主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说呢，或者对这些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说，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呢，神也邀请我们能够与他一起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那就仿佛呢服侍主一样。 那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呢，讲到说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主耶稣呢自己就把外衣脱了，然后呢就束着腰带，然后拿起毛巾打了水呢，就帮门徒洗脚。然后洗完脚之后呢，他就吩咐门徒，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啊，但是我况且这样做。”他说：“你们也要学习我做这样一个榜样，能够谦卑自己来服侍别人。”那所以，主耶稣呢也告诉我们呢，要学习他做愿意来谦卑，能来服侍别人。另外，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第二十九节，这些经讲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疲乏的、软弱的是谁呢？就是可能是那些我们在正在接受我们关怀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呢都要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唯有他呢能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我们做关怀者呢，没有办法赋予别人有这个能力、这个力量。我们可能可以，在他哀哭的时候跟他一起哀哭，但是，在他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安慰他、鼓励他。但是，只有神才是真正能够给他那个能力、那个力量的，去面对他的困境或者是面对他的困难。甚至呢，是给他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的。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第四十五节到第四十七节，这边讲到呢，神在寻找那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二十五章的二十一节，在那里讲到说。有一个主人要出国了，然后呢就叫他的仆人来，有些呢就给他五千两的银子，有些给他两千的，还有给他一千的。然后这个拿五千的、拿两千的，他们就去赚了一倍，但是拿了一千的呢就把它藏在地里头。但等到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这些仆人就到这个主人面前交代的时候呢，那么他对那个拿五千又赚五千的，还有拿两千又赚两千的仆人，他说呢：“你们是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们在小事上忠心，我还要把更多的事情要交托给你们。”所以这边讲到说，做仆人呢是要在我们被托付的事情上忠心。那神看我们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忠心良善。并且呢有见识，那将来他也愿意呢把更多的事情呢来托付我们。所以讲到说做仆人呢就是要能够仰望主人明白他的心意。因为第四个重要的观念呢，讲到说神是医治者，我们是关怀者。在路加福音呢，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有讲到一段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很多人呢听见耶稣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拥挤到耶稣所在的那一个房子里头去了。结果呢，有一个摊子呢，因为没办法进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有朋友呢，就拿着他的这个。连同他的褥子呢，就从耶稣所在的那个房子的上面呢，就把那个屋顶掀开来了然后就把这个病人呢就坠到那一个耶稣的跟前。那么耶稣呢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了。结果首先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就说：“哎，这个人怎么说健忘话呢？ 怎么只有神可以赦人的罪？那耶稣就说，那为了要证明我有这个权柄可以赦这个人的罪，所以呢他就叫这个人拿起他的褥子，然后就可以走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唯有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医治的能力和他的主权。那我们关怀者呢，就像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就是把这个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耶稣能够来医治他。所以我们没有医治的能力，我们也没有医治的权柄，只有耶稣才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6-7节还有9节，那保罗呢就说不管是他我看我们来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第6节-7节还有第9节哈，保罗在这边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那第9节呢，他这边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就像是农夫一样，我们要收成之前，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先开垦松土，然后呢把那个苗种上去之后呢，我们或者是说把种子放进去之后呢，我们还要灌溉那这些呢就是农夫所做的事情，但是是神赐雨水赐阳光让这个种子可以生长的，那也是神叫这个植物呢可以结果子的。我们做我们这个关怀者呢就仿佛是一个农夫一样，当我们在一个关怀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去松土，我们要去灌溉我们也要去做这些像农夫所做的事情，但是真正能够叫这一个农作物成长的就是神。那因此呢当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结果呢要交给神，因为只有神能够叫他改变，能够叫他成长。但是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所做的这些陪伴啊聆听呢，就仿佛呢是预备一个心田，让这个神的道这个种子呢可以在这个心田里面可以发芽，然后可以成长。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角色呢弄反了，以为呢我们是我们不要把这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角色弄反了，以至于呢我们好像就是要看到那一个
结果
因为结果呢是在乎神，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关怀的工作呢，就是帮助这一个神的道能够在这一个人心中可以成长，可以结果子。那第5个呢，就讲到说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解对方的需要。那关怀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要明白到底对方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呢来帮助他来 面对他的问题，或者是说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源，甚至呢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神的话语来鼓励他。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到三十节呢，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在井边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三十节啊。当耶稣开始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呢，他是讲到说，哎，你可不可以先给我水喝，对不对？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说，哎，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找我这个撒玛利亚的人要水喝呢？啊，因为他们本来没有来往的哈。结果，哎，耶稣呢就开始呢就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就吸引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注意了哈。然后他就说呢，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然后呢这个妇人还讲说，哎，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他们的祖宗在这边喝水哈，然后你比他还大吗？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妇人就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到这里这么远来打水。哎，这个话呢就开始呢跟这个妇人的需要有一点关系了。因为这边讲到说呢，这个妇人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不愿意在其他的妇女出来打水的时候来打水啊，只是在那个日正当中的时候出来打水。但是耶稣呢已经知道这个妇人他心灵的需要，当然他的身体上的需要就是他渴了，他需要喝这个水。但是真正他心灵的需要是后面这个耶稣在跟他的对话里面讲到说，他又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结果那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那么耶稣就明明的跟他讲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耶稣呢就在这个对话当中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他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真正的需要不是在喝这个水然后得到身体的那个解渴而已，他需要的是心灵里面那个渴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明白这个妇人他心灵真正的需要，所以他后来可以一针见血的，或者说他能够很有效的能够来告诉这个妇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生命的活水，不是井里面那个水而已。那我们看到呢，当我们能够深切的了解到被关怀者的需要的时候呢，才能够有效的来服侍对方。那在路加福音呢第十章三十节到第三十七节呢，我们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有法利赛人呢问他说，什么叫做邻舍啊？那么耶稣呢就拿一个比喻，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呢在这个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结果在路上遇到了强盗被打个半死，然后呢受伤了就在路旁，然后有一个祭司走过去看见了他就绕过去了。还有呢一个利未人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他们看见了他也绕道走过去了。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跟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 结果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看见这一个受伤的以色列人呢，心里面就起了怜悯的心，就拿酒跟油来抚来啊、来啊、这个照顾他的伤口。之后呢，他又把他放到他的新树上面，把他带到一个客店，然后呢，到了客店之后呢，他还把那个啊、房租啊。这个住客店的钱呢，先给了那一个客店的主人，说你照顾他，等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啊还有欠的话，我再给你。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好撒玛利亚人呢，他看到这一个受伤的以色列人，他看到什么样？有哪些的需要？他的
受伤
啊，需要被包裹。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呢，行动了。他用他的心口呢，就载着这个人
牲口
啊，带到这个啊客店去。然后呢，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付这个旅店的这个所有的费用，所以他又帮他出了这个钱。所以这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他真正的能够看到这个受伤的这一个啊以色列人，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么他呢，能够设身处境的为他着想，然后他愿意付出，愿意付这个代价，啊，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在问这个耶稣说这个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呢，这个耶稣就说你们就照着这样去行吧。按照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去做，那么你就能够表现出对那个邻舍的那个爱跟照顾。所以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能够了解我们这些被关怀者他真正的需要。那如何能够了解这些被关怀者的需要？那需要我们在后面的主日学的会里面会有更多的来解释啊，怎么样能够去了解。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关怀呢，啊，我把它做一些总结啊。第一个呢，就是认清神是关怀的主，我是一个仆人。唯有神能够真正带给人那个身心灵的医治，我的角色呢是做一个关怀者。那作为一个关怀者呢，我们要学习来聆听神的声音，神的引导。有人就讲到说呢，这个仿佛呢我们有两根天线一样，一根天线呢是在我们关怀人的时候呢，仔细的去听对方他所说的，不管是他的话的内容，或是他讲这些话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情绪，那这些都是要很用心去聆听去观察的。但是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天线呢，是跟神听神的声音，不管是在关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我们其他的时间为我们的被关怀对象代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寻求神，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这个对象。所以要聆听啊，并且要能够来相信神是在这个整个关怀的过程当中引导我们的那个主人。那我们的角色呢，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把这个关怀者呢带到这个施恩的神面前来。我们要相信呢，神乐意来施恩给我们关怀的对象，有时候可能是透过我们，有时候是透过神自己的启示，或者说透过别的管道。那我们相信呢，神知道这个人的需要啊，从我们刚刚所读的一些的圣经的经文里面知道，神顾念人啊，并且他乐意来施恩惠。那以神为关怀，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呢，我们也相信呢，在神的 帮助的下面呢，被关怀者 有他自己应尽的责任来改变自己。 倘若是有些事情他必须要来回应的，就像救恩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那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愿意接受圣灵随时的引导，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那么在同样的道理呢，在关怀的过程当中，被关怀者他也有他应当负起的责任，他也有应当他要做回应，他要做的决定。那么这些决定呢，才能够来带来对他自己那个真正的改变。外加别人外加在他身上的那些期待啦，或者是要求啦，这些通通都是短暂的，而且不长久的，所以只有他自己，他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呢，他的改变才能够持续。那做一个关怀者呢，我们也是一样，要能够来鼓励被关怀者呢，来继续的不断的来信靠神。那向他支取这个恩典和能力啊，并且呢我们也要相信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动那善功，对这个被关怀者呢会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作为我们一个关怀者来讲呢，我们要着重于关怀的过程，然后呢把整个的结果呢都要交给神我们不要好像很多的人希望马上看到结果，因为你第一个你马上看到结果，你会有这种成就感，感谢神，我这个能够帮助某某某他改变了。但是这些呢，有时候如果不是从神而来那个在这个人身上的那个改变的话，或者是他这个当事人愿意做的改变的话，通常这个改变是短暂的，不持续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些重要的观念记在心里头呢，然后呢在我们将来关怀人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操练。有时候这个观念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落实，所以我们有空的话呢，继续的来思想这个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对在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来进行。那梅林，你有没有什么补充？暂时没有。好 OK。 那呢接下来呢，我要用两个个案呢来做一些的分享我们来现在呢接下来的这一半呢，我们就是有点脑力激荡我们就要开始请你们参与这个内容了。这边有一个个案就是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一个女的叫秀清去年呢罹患乳癌，乳房切除手术之后呢，她一直很沮丧因为她失去了一样女性的特征，她不愿意外出，也不愿意与朋友来往那么你是少数几位她还愿意交谈的朋友，那么你也很有耐心的听她诉苦，了解她的情绪。有一次她仍然继续抱怨乳房切除手术后对她的影响，那么因为你已经听了很多次了嘛你也很耐心的听了所以呢你觉得呢你必须要能够做点事情了所以你就鼓励他不要再专注于他所失去的，要勇敢面对事实，不要再孤立自己，走出去吧。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个案那这个关怀者他做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直接加深他对他自己被乳房割除的这个更有印象，就是忘不掉。
你是说会对这个？
我说他现在 他就告诉他说不要再专注在他所失去的。
对。
那勇敢面对现实，其实这些就是最，就是说受伤的人最不喜欢听的。
嗯哼。
也许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告诉他说，哎，你不要再谈他这一块，
嗯，
你可以跟他谈其他的事情，让他不要用说的，就是说让他去哦。就是说还让他记得有这一件事情，你可以从别的事情跟他聊起，
嗯，
就是
转移他的注意
力，他的注意力，
嗯哼 OK、嗯、好，还有吗？那这个关怀者讲这些鼓励的话哈，他的用意是什么？
就希望他不要再抱怨，
希望他不要再抱怨，
往前走，
能够面对未来哈，忘掉背后，努力面前吧，是不是？
不过小孩是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那个对他来说大概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所以他几次来他一直不断的还是在谈。
嗯哼，对，
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是我们去关怀人家时候，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跟他感同身受，我们不知道说哎，他那个痛苦，我们只是觉得说哎，他为什么那走不出去啊、
嗯、
其实他的痛苦搞不好是真的很深，我们没办法体会。
是，当然对女性来讲，她失去一个乳房可能断了跟断了一只手一样，这种感觉也说不定啊，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 image 啊，对他自己的形象的特征是很在乎的，或者是不在乎的，我们不清楚啊。那到底这个乳房切除手术后对他的心灵的影响多大？那真的是需要很用心的去陪伴、去了解啊。所以，我们看，
那对丈夫来讲会有影响吗？
对丈夫来讲会不会有影响？也会有影响啊。也会有影响啊！我记得我第一个太太，她就是这个样的情形啊，她就是乳房切除手术嘛，然后她就少了一个乳房，然后她就会问我说：“那你还爱我吗？”啊，因为她觉得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人了，因为她少了一个乳房，啊，那所以对这一个病人来讲，缺少一个乳房是一个，尤其对秀清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到她是一个很在乎这件事情的人啊，这个对他的影响很大的。那我想对绝大多数的女性来讲，一个失去一个乳房的话，或是两个乳房，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啊，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甚至心灵深处里面都会觉得很受伤啊，需要被关怀。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对话啊，我们可以明白，就是说这个关怀者他的用意很好，希望能够鼓励这一个病人啊，或者是被关怀者不要一直去注重他所失去的啊，那么能够向前看啊，然后走出去啊。
问题是病人根本自己做不到。
对，是不错。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同样这个个案啊，
像桂林刚才有说你可以谈别的事情，也许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次的谈话中可能有帮助，他不用再想，但是可能过一阵子这个事情他又会再想，又会再陷入那个情况中，就是说那个伤还在那边，还没有被受到医治，所以还是会反反复复的在那边。
那而且呢，如果说他每次谈我们都用这种转移注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的话，到最后面呢，他就不再跟你提这件事情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压在他的里头了，因为他知道说他如果每次提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你的或者是我们的关怀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他就知道说他提这个事情来讲没有用的啊。所以梅林刚刚讲的也是，就是说给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他一提再提，显然在他心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要去了解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关怀者最好也是跟他有同样经历的，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处理一点，因为
可能有帮助。
对，因为他也是就同样经历的人嘛，去帮助他比较好，因为他是一个新的病人，那对方已经是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比较能够容易站在他的立场上去。
可能有帮助，但是不见得呢，每一个人的经历跟体会跟反应呢都会一样的，是不是？
我想当然有同样的经历，可以经历过他的那个痛苦的话，更加了解他。但是如果只有有经历的人可以去帮助他，那我们能帮助的人就很有限。但是你说像刚刚耶稣他去帮助了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没有他那个经历，对不对？五个丈夫的那个经历，可是耶稣他可以去借着聆听，借着耶稣，当然耶稣是神了，但是我想我们借着我们的这个聆听，我们借着我们受的一些的训练，我们可以去陪伴他，借着聆听，借着一些的回应，可以去了解他心里头真正的一些的难处，一些的情感，帮助他能够宣泄出来，帮助他能够去调整。这就是说你可以了解他的那个情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个很大的扶持了。
其实我正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乳癌在做化疗，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 party， 是hair cutting，就是 shower party， 因为他化疗掉头发，所以他也能了解他自己所得的这个病，那他也接受 counseling， 我觉得他比我们这些朋友都还要坚强，他都会告诉我们说，哦，他得了这个病，他做了这个，也告诉他的小朋友说，哦，他得了这个病，也收集了很多这样的资料，他也做小朋友的 counseling， 就是说他带病还是做 counseling， 我都会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个病人，我朋友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候啦，大部分病人也要有自己这种认知，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我们旁边的人来就是说来就是跟他谈，那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是要特别小心，就说，要怎么说呢？像他这个个案的话，也许你要找到他就是说他一直就说想他这个不完全的部分，要怎么去把他带出来？那如果说碰到这种很有认知的这种人的话。我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个案里面，我觉得我们只能聆听，那他希望我们陪他做什么，我们就陪他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说，明明我们是在很，就是每一个朋友心里都很难过，但是在他就是说他自己 invite 我们做，就是做一个 party， 就是 hair cutting party。我们那一天也觉得就是说很开心，他能够就是自己了解到自己这样的病，对，
这样的确呢，每一个人面对这种疾病啊，那种反应呢都不太一样啊。那就像您刚刚描述的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是我觉得就是说可以陪伴他的人或鼓励他，在关怀他的人，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就比较不需要那么用心哈，或者是用力哈。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个案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去了解他面对于乳房切除手术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同样这个个案呢，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形呢，同样这个前面所讲的是同样的情形啊，但是这个关怀者呢，他就听到他在叙述抱怨他乳房切除手术后对他的影响的时候呢，所以他又再度耐心的聆听，然后他在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他发觉呢，这个被关怀者呢曾经听过有关乳房重建的手术，那乳房重建的手术就是说透过一些的 填充剂啊或怎么样，他可以再把那一个失去乳房的部位呢再把它弄鼓起来啊。那所以呢但是他就是这个乳癌的病人呢，他没有勇气去进行这个事情去了解，所以呢这个关怀者就说，那么他就告诉这个病患，就是说他愿意陪他去看医生啊，然后呢你愿意呢愿意为他做这些决定所需要的智慧做祷告。所以即便这一个这个病人他可能还没有进行去做这些乳房重建的手术，但是他知道说这个关怀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愿意来陪伴他，愿意来支持他。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结果，这个结果不晓得到底他有没有做手术啦，或者说这个人对于乳房切除手术说对他的心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关怀者他愿意陪伴，愿意按照这个病人的需要来支持他。是，
所以我发觉这两个个案的不同，就是一个个案呢，他是给了你一个 general 的 idea， 就是说你独立，你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鼓励。这个的话就是说他聆听，然后他了解之后，他也给你一个 solution， 就是说怎么样帮助你去重建你自己。所以我发觉这两个个案的不同，就是在于他其实也给了他，就是说也有一些建议，就是说陪伴他去做这些东西。可是他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手，就不是说只是讲一个空话，你就走出来啦，就没事啦，不要想啦。可是问题，那个人还在想。
是。
所以他这个的话
不是他要想，而是他没有办法去。
他没有办法不想，因为他就是说，当人在一个状况的时候。又看不到前面的方向是什么，他陷在那里。我想，我看这两个不同啊，到底怎么？
那这一个就愿意陪他去看了医生，听医生的意见。接下来呢，愿意，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为他祷告，把这件事交托给神，求神来帮助他。
对。
我想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一定建议他，而且一定要他照我们的建议去做，而是说我们帮着他想他的这个问题有哪些可能可以解决的方法。他如果自己真的想不出来，我们帮着他一起想。那这些不同的 option， 这些不同的方法，要决定要做哪一个是他自己要去做决定。那我们只是陪伴他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如果你愿意去找医生谈的话，我可以陪伴着你一起去听医生怎么讲，好，那听了之后呢，你要怎么做决定，我帮你一起祷告，求神给你。所以我们都是陪伴着他，告诉他说有哪些可能可以的方法，那这些方法你如果需要人陪伴，我陪伴着你一起去。那你做了决定之后呢，那这个过程中间，就是说这个决定还是要他自己做决定，他的决定可能跟我们想的最好不一样，可是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不是强迫他一定要照我们的建议来做。
对，
那他做的决定跟我们做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你跟我这个不照我的，我就不要继续关怀你了。
那可以从弟兄姐妹可以从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个个案可以分辨出来这两个差别吗？一个是希望对方能够快快的改变啊，那或者说不要再去提这件事情了。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愿意耐心的聆听的时候呢，你发觉他有一些 issue 啊，有一些困难，但是他的困难呢，可能是需要有人来陪伴他去一同去进行，去了解他的选择是什么啊。那做一个关怀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注重这个过程，而不是只是要看到那个历史的结果啊。好，那么接下来的个案呢，是讲到说海伦啊，她丧偶已经有一阵子了，她心里面非常的悲伤，她时常自责，因为在丈夫活着的最后一段日子，她因为工作忙碌，没有专心照顾他。那么你呢，是一个关怀者，想帮助她。不要继续的陷在自责里面，所以劝她，丈夫已经安息主怀了，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要振作起来， 为了孩子和自己好好过前面的日子。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关怀者
口头的安慰，
说教，
说教，
是为他好，没有错，
是为他好嘛，没有错，对，要振作起来嘛，哈。
所以以前我他就是遇过有一些人，然后就会我也就会跟他讲说啊，你要怎样怎样，后来他就说，你们都在说风凉话。
嗯，
对，后来就反弹很大，就说你们又不知道我的苦，然后只会说这种风凉话。
嗯，对，所以你已经曾经碰到这样的人，知道说这样的话说的不是很得体。嗯哼，那你们觉得呢？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点好像有点共识，就是这样的话，
那这是鼓励的话是没有错了，
但是并
不
是听不下去嘛，啊？
可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接受。
嗯哼 ，OK。
他的问题是在哪里？他心里头最深处的那个渴慕，最深处的那个过不去的
挫折
的内疚感。对，他现在有个好像内疚感，
是
他没办法弥补的。
对，对，所以呢，做关怀者呢，不要 fix， 不要好像要快的去。解决这个人家
他的问题
啊，那反而呢需要的是，怎么样了解他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哈，啊？所以呢，这个关怀者呢是另外一个哈，啊，所以当你了解他的心里面的遗憾，所以你可以鼓励他，把他觉得对丈夫的亏欠写下来，向他道歉，啊，那这个道歉是指说。是一种好像是一种 release 一种交解脱哈，就解脱，那也可以向神祷告哈，让神来帮助他。那么结果呢，在他祷告的时候呢，神让他想起来丈夫卧床的时候呢，他虽然工作忙碌，但却仍然每天早起哈，为丈夫精心准备当天的餐点，所以他就心里面就得了安慰了，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自责。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个个案呢，就是在这一个关怀者在关心他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说要这个丧偶的人呢好像要马上就要好起来，而是说他了解这个丧偶的这个太太呢他的心中的这种亏欠的，啊，那么他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的建议啊，那么也为他祷告啊，那真正能够来帮助他的是神，对不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透过他的祷告的过程当中，让他看见他以前对他丈夫的好，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他有这样的神的安慰或者是神的启示。带来的安慰的时候，他心中的那种亏欠感或者是罪疚感就比较不会那么强烈了，那么他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
我想在这里就像刚才嘉云所说的，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那个愧疚感，那愧疚感因为现在先生死去了，没有办法把那个愧疚感把他release 好，那所以如果说先生还在的话呢，可能他现在可以去跟先生说对不起，可是已经过世了，那怎么办？当你知道他的这个愧疚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对这个死去的人啊？那其实当然死去了已经死去了，但是呢，至少你有一个宣泄你这个愧疚的一个管道，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记日记把它写下来，让跟神祷告。这些都是，还有呢，就是在祷告的过程中间，借着圣灵的这个提醒，让他想起，哎，其实他以前曾经做过一些的事情，在照顾他的先生。那这些的点让他想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照顾他，其实我有做到一些，哦，所以他有一个 release 他的亏欠的这个管道，然后呢，再想起他也曾经做过，所以这两点加起来，他后来呢，他的自责就越来越得到安慰，得到解脱。
嗯，
question， 如果对方他不是基督徒的，
嗯，那我们就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圣灵可以感动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
因为好像当时我是还没有信耶稣，
是，
那我也是忧郁症嘛，我去看那个心理医生，刚好心理医生是基督徒，啊，他就叫我写信，啊，写信给你先生，啊，当我常想念他的时候，我就写信，写信后我可以烧掉，我可以撕掉，可是要写出来，啊，所以心理医生就叫我这样做，就用写信的方法，写信的方法，那你要跟先生讲什么，就尽量写，写后。那如果说心中还有很多，愤怒啊，很多什么，就叫我你拿枕头就打出去，然后你可以嚎啕大哭啊，这种书法里面的，
是
啊，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我碰了三位都是基督徒的那个心理医生，叫我做，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效。
是是是，
我谈一点我啊，
是，
我是在先生过世以前，我是70多岁他走的，就10年前嘛，我从来不信天不信地的一个人。那么他走了以后啊，自己就非常孤单，非常那个。后来我到了美国，因为孩子在美国把我接来。我每天因为不能够在孩子家哭诉啊，因为人太多了，我就到公园里去，没人地方我就哭。我女儿知道了不让我啊。后来呢，就是我女儿他们全家都信主，我媳妇也是都信主。他们给我传福音，把我带到教会里，教会弟兄姐妹对我的爱，我觉得这一份爱的话，让我真的。就是暖和过来了，就是神的爱自己体会的，所以慢慢我自己就得到了解脱。所以我自己感觉的关怀者，你要了解被关怀人他心里边需要的是什么，是吧？需要的是什么？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当时就需要爱，是吧？我先生走的时候给孩子们也说，你妈妈就是需要爱的人，是吧？但这个爱从哪儿来？我就信了主以后。真是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哪怕我在教会有弟兄姐妹一个笑脸，我就是到现在，我也感觉到心里边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关怀人家，你一定要做了解他心里深处，他确实是困苦的地方是在哪里。所以我就
是。
所以像刚刚秦丽的问题说，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我想像白老师、玉凤姐已经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是基督徒，他不可，他大概不会跟神祷告，可是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可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
对，
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就为他祷告，如果他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持续的关怀他，持续的爱他，这个爱，我想这个爱长久以来，长久之后，这个耐心的陪伴的这个爱会感动他，那个爱会
温暖他的心，
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是非常的。
对，就像我的岳母啊，她以前在台湾是拜佛拜的很厉害的，她的号召力很强，有时候要去那个佛光山啊什么之类，她一个人可以找到一个 bus 的这个人呢、啊、去参加的这样。那她是在因为女儿罹患癌症之后。他发觉他没自己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那他看到的是弟兄姐妹们对这个杨淑琴的关怀，对我们家的关怀，然后呢，他也发觉呢，他需要这一份从神而来的力量啊，来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他就愿意把心打开来的啊，所以他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来信靠耶稣的。那所以神就是把我们呢放在不同的岗位呢，或者是不同的地点，在人家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去关心他，陪伴他。但是我们呢要知道说呢，我们不是去解决人家问题的人， 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一直持续的话，那可能我们会
变成不讨好，
我们会吃力不讨好啊，因为会变成别人的一个负担。你去了想要解决人家的问题，那如果你解决人家的问题，那你觉得你很开心，那人家不听你的，你会觉得很沮丧，别人也不太愿意继续接受你的关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家疾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一些经文，我们所谈到一些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把自己呢的身份跟地位转换成那个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一些的总结呢，讲到说，一个人如果说想要用达到借着关怀达到一些目的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可能会容易呢忽视对方的感受和他的需要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对方，为他解决问题，我们变成是解决别人问题的人了哈。有些时候呢，别人有问题让你解决，那你觉得还不错，等到别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可能你会觉得你也会很气馁啊，因为
失去
挫折啊，因为别人的问题是超出你能够做的，以至于呢你就不敢呢继续再去关怀人了，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不能够按照你的我们这种以目的为本的这种观念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我们也不敢再去关怀别人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以目的为本的关怀方式的话呢，我们要开始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呢，有时候会常常会想要操纵别人去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啊。那或者是我们会很重视看到结果啊，没有看到结果呢，我们就会觉得很气馁哈。那通常呢，这样的人呢，在达到他的目的之后呢，他就大功告成了，他就拜拜了。那这样的话呢，对关怀的来讲呢是不好的哈，一种方式。那甚至我们如果碰到对方的宗教观念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去用辩解的方式啊，辩驳的方式来说服对方啊。那这个是以一个目的为本的关怀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呢，以注重过程的关怀方式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一个注重关怀的过程的方式的关怀者呢，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器皿啊，可以为他所使用的。然后呢，我们会多了解对方的需要，重视对方的感受，因为这些都是实际需要跟感受呢，通常是有相互的关系的啊。一个是就是他的 feeling 啊，他的。另外呢，我们的角色主要是去关心、去爱对方，就像刚刚白老师所提到的。在他身边的人去爱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那种忧伤啊、难过呢，就可以得到安慰了哈。还有呢，鼓励对方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啊，能够来享受他的结果，而不是呢去要他去做什么，要他去改变什么啊，因为这些都是不见得是对方他愿意的。另外呢，尊重对方的自主权。还有呢，神在对方身上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要控制自己想要去操纵别人的这种行为。然后呢，也要借着关怀呢，得到对方的信任啊。那最后面呢，就是需要后续的联络。
我觉得一个。帮助者哈，我个人意见，最好不要用唠叨的办法，没有人愿意去听的，
对，
你 你要把家里弄干净，
嗯，
然后每一次给你写信听电话还是怎么，你要把家里弄干净，
嗯，
要把家里弄干净，别的你越是这样讲我就越是不知道怎么叫干净嘛，就变成一个一种的压力啊，我要来检查了，
嗯，
有没有要做干净啊，
嗯，
要把家里弄干净啊，变成觉得若用唠叨的话，
要控制你
的，用唠叨的话是完全没有一个遇到会让人很，只是就是说啊，按照他干净的，他认为干净的办法啊去做，然后他就一直认为你还不够好，不够干净，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别人唠叨多了会变成。会很烦，
是，好，那今天秦丽告诉我们呢，不要唠叨，被你关怀的对象啊，可以为他祷告啊，因为只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啊，好，
除非是他愿意要求你去帮助他，
是，
这是我跟他要求你去帮助他，
对，
怎么样做对他啊去学习
是。
否则的话最好不要主动去帮
助。 好，
个人意见，
是好，很好，我想这个谢谢秦丽的分享啊，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不要去唠叨我们的
关怀
对象，甚至可能我们所爱的人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呢，就是相信呢还有顺服神的引导，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然后呢我们也要尊重神对这个人的主权，以及他对这个人所需要的改变那个的那些他所需要的能力，他的恩惠，那我们自己呢也要常常跟神连结，成为神施恩惠怜悯的管道，那还有呢着重于关怀的过程，不要太过于注重要有及时的改变啊，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那我们就像那个殷勤的农夫一样啊，要开垦，要耕耘，要灌溉，但是真正叫他成长的是神，所以也把这个结果呢交给神，因为从神而来的改变才是可以持续的。还没有，
这边讲到说我们自己跟神连接，成为神施恩惠的管道哈。那我想就是我们关怀的时候，能够把一个接纳的心去接纳对方啊，照他的本相来接纳他，不是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我们喜悦的方式。他如果他做的事情跟我们的很不合，好像我们心里头就不会有一点在论断他，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是照他的本相来接纳他。然后呢能够用神的爱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去关怀这个人。那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真的不知道要该说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语，如果能够想起一节的经节，好，我们用神的话语去跟他说，其实那个时候果效是非常大的，自己的经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哈，有一些像我以前很喜欢，就是把一些的经节，就是把它写在这个小纸条上的一些的，常常可以安慰别人的一些的经节，像这个说啊，您不要害怕，因为我这个是以赛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还有在那个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要叫你在幕后有指望。所以这些的经节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把它写下来，常常放在身上，那有的时候在 shopping 的时候，要等着付账的时候，不是拿手机来看，而是把这些经节拿出来，就让这些的经节常常在我们的里头，常常不断的思想，成为我们里头的东西。有的时候在关怀的人关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很多的难处，真的，但是讲不出来怎么样安慰他，怎么样帮助他，可能我们就会求圣灵让我们想起一节的经节来帮助他。 我曾经有过一些的经验，就是说当我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那个人原来那个很沮丧，就是说很焦虑的那个感觉，就在你的神的话语出来或者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整个就平息下来，好像就得到了安慰了，对啊。那我还有就是给大家看这两盆，这个都是这个番茄的，这是两个礼拜之前我在我们家社区有一家人在卖的哈，我同时买了两个番茄苗呀。那当时呢，这棵树呢没有这么高，大概稍微比这个要大一点，但是呢，也没有像，这是两个礼拜之后这个长了这么多，但是这棵呢还是小小的呀。那我们会想着，为什么这棵长得这么好，这棵
好小
好小啊，长不了多少啊。但是我们会不会帮助他说，我帮你成长，我帮你拉起来，帮你拉起来拉高，会不会？不会。对，我们要想说为什么他不长大的问题。那个人呢，他其实给我一张纸，告诉我说，你真的要种番茄的时候，你要加什么东西哈？你要挖多深的土，然后呢，要把鱼头放下去，要有一些的那个蛋壳，然后还要有一些骨粉啊什么。但是我后来发现说，这两棵树呢，有一个我注意到，今天早上我浇水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浇水，这边全部都漏掉，浇的水呢，这个还厚得住。所以呢，我们在关怀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拉着他起来，而是关怀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有没有什么限制他的成长，我们可以来帮助他。我可能也许，当然我现在要种下去了，但是如果是花盆里头的花，你发现你一下去的水马上就流掉，你可能要让一个东西可以把它hold住，要把那个水能够保留在这个土里头。那我们对人的关怀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就是说，我们来看看我们对他的关怀有没有了解，真正了解他情绪上头的一些难处，真正了解他的那个问题所在，然后帮着他一起来找寻找可以去突破的方向，好，然后呢跟着他一起祷告，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然后祷告让神来在他的心里头来帮助他，来改变他，来医治他。
谢谢梅林的分享啊，补充。要不请梅林做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
其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自己就是那个关怀者，主，你自己就是那个医治者，主啊，你也是我们的主人，主，你也邀请我们来与你一起来做这个关怀的工作，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是一个怎么样的关怀。主，今天早上很多的讯息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下子完全的消化了解，但是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来关怀别人的过程中间，主啊，你再让今天的这个讯息可以慢慢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以你注重，不是注重这个结果，而是在关怀的过程能够让你的爱能够经由我们，能够流传到我们关怀的这些人，让你自己来医治他们，主啊，你来教导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这里头能够学习到能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好让你的爱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流入到我们四周的这些朋友身上。谢谢主，也求你祝福等一下我们在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和听你话语的时间，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